今天我们是第十次讲解《般若波罗蜜多经》。上一次我们讲到，菩萨不要堕于相，不要堕于事，要离相修行，离事修行。这次呢，我们要讲的是受持功德无能比，恒沙生命不能及，如来迦叶随何诞，佛眼佛智悉明了。请听经文玄奘版。复次善现，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于此法门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即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意，则为如来以其佛智悉知世人，则为如来以其佛眼悉见世人，则为如来悉觉世人。如是有情，一切当生无量福聚。这段经文师尊再一次地告诉我们，世间善男子善女人，如果能与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法门，换句话说，如果能与大乘佛法，一切大乘佛法，能够受持读诵究竟通力，通力之后广为人说，教人修行，就是教人如理作意，这样的善男子善女人，无论是谁，释放一切诸佛，以其佛智悉知世人，佛的智慧对于受持大般若波罗蜜多的人，一切诸佛都知道这个人，一切诸佛的佛眼悉见世人，一切诸佛悉觉世人，那么我们学习般若波罗蜜多经，受持般若波罗蜜多经，释放诸佛一切如来看得见我们，知道我们，了解我们的一切状况，这一点我们要无比的坚信。佛是如语者，实语者，不诳语者，佛不会骗我们，我们要有无比坚定的信心，相信这一事实的存在。谁想成佛，谁想入般若波罗蜜多，谁想登彼岸，只要你发了这个心， 只要你起了这个念头，起了这种想，释放一切诸佛都会加持你。更重要的是，如是有情，一切当生无量福聚。一切想成佛的人，有情众生为此会生无量的福聚，会修到无量的福报和功德，受持大乘、护持大乘、流通大乘的福报到底有多大呢？佛在《金刚经》里第四次为我们阐述受持般若的功德之大，请听经文。佛赐善现，假使善男子或善女人，日出时分，与净伽和沙等自体布施；日中时分，复以净伽和沙等自体布施；日后时分，亦以净伽和沙等自体布施。由此一门，经于具之诺由他百千劫以自体布施。上一次佛给我们答这个比喻的时候是说什么呢？每一天只布施一恒河沙的生命。这次不是，这次是什么呢？一天三时，上午、中午、下午，三时，每一时布施一恒河沙的自体，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一天布施三恒河沙的自体生命。由此一门，所谓的一门就是修行的方法，不同于其他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修生命布施。一天三时，一时供养一恒河沙，一天布施三恒河沙的生命。布施多久呢？同样布施具之诺由他百千劫，具之诺由他就是无量百千劫，百千劫的无量，大家能算出来吗？算不出来。天天布施，一天布施三恒河沙的生命，这个功德和福报有多大？佛的比喻是层层渐进，越说越大。从一开始给我们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做比喻，直到恒河沙，恒河里面所有的沙，一粒沙一个大千世界，又从一天布施一恒河沙生命，到现在一天布施三恒河沙生命，让我们逐渐逐渐地对这种数理上的概念一点儿一点地引导我们来思维这个功德和福报的实际状况。布施无量劫，一天布施三恒河沙自己的生命， 所修的功德和福报，不如什么呢？若有闻说如是法门，不生诽谤。这一点很重要，条件是闻说，就是听说之后，听说了如是法门，般若波罗蜜多法门，听到这个法门不生诽谤，由此因缘所生福聚尚多于前无量无数。听到大乘经不生诽谤，不生聚逆，不说难听的话，不说不相信的话，你就是不说话，遇到听到你不赞叹，至少你不说话，就这样所生的福报超过你每天布施三恒河沙的生命，布施无量劫的这么久的时间所获得的功德和福报，要超过这个数还要无量无数。这仅仅是闻经不谤所修得的福报，何况能与如是法门具足毕竟书写手持读诵究竟通力，及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义所得的福报和功德呢？具足毕竟就是全面受持大乘般若波罗蜜多经，而不单单是受持一个四句偈。完全接受这个法门，完全相信这个法门，完全理解这个法门，完全契入这个法门，不但自己能够究竟通力，还能为人广说，还能教人修行如理作义。你该说我还做不到这一点，你做不到不要紧，你可以随喜能够做到的人的功德和福报，你完全不费吹灰之力随喜功德护持这个功德。只要你遇到了大乘佛经般若波罗蜜多法门，你遇到了以后随喜，你就能得到无量无边的福报。不辞善现，如是法门不可思议，不可称量，应当希冀不可思议所感一熟。这个法门是法宝，之所以是宝，它能给我们带来无量无边的奇宝财宝，我们应当希冀，我们要求这个不思议的果报。众生谁不希望自己有大福报呢？可是目前我们的福报不够，财产财物甚少匮乏，过不上大福长者的日子。可是我们有运气遇到了大乘般若波罗蜜多经，这给我们修大福报带来了机会，你可不能放过，你可不要错过，错过了不怨别人，怨自己。善现如来宣说如是法门，为欲扰疑去最上乘诸有情故，为欲扰疑去最圣乘诸有情故。 什么人能够得到般若波罗蜜多法门的这样殊胜的功德和福报呢？只有相信般若波罗蜜多法门是成佛的唯一法门的人，这一类的人才能得到这个功德和福报。只有不诽谤般若波罗蜜多法门的人，只有发心要成佛的人，才能得到这个殊胜的果报。不信不解，只要不诽谤，就能得到这个功德和利益。不信不解，生诽谤，就会失去这个大利益。不但失去这个利益，还会为自己招来不可想象的副作用，这一点一定要清楚。大博尔经里都有开示。善现，若有于此法门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即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意，即为如来以其佛智悉知世人，即为如来以其佛眼悉见世人，则为如来悉觉世人。佛再一次重复，弘扬大乘护持大乘的人，一切诸佛佛眼所见，佛智所知，一切有情如是有情当得一切诸佛的护佑和加持，这一点一定要相信。受持般若波罗蜜多的有情众生，当成就无量福聚，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福聚。如是有情一切成就无量福聚，皆当成就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福聚。善现，如是一切有情，其间何单如来无上正等菩提。这句话不诽谤般若波罗蜜多的众生，能信能解，能够受持读诵，能够究竟通力，能够为人演说，能够如理作意，这样的友情就是荷担如来家业的友情。何以故？善现，如是法门非诸下列信解友情所能听闻。大乘经、般若波罗蜜多法门、如是法门，不是一切人都能听到的一个法门。为什么？福报不够，根本遇不到，根本就听不到这个法门。信解下列，就是信根下列，解悟的能力下列，智慧下列，这样的有情众生，一方面根本没机会能够听闻到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法门，他听都听不到，他怎么能荷担如来家业呢？另一方面，即使是他遇到了这个法门，由于他 性根不足，智慧不够，他不能生解，不能起信，所以他也不能听闻这个法门。非诸我见，非诸有情见，非诸命者见，非诸事父见，非诸不特切罗见，非诸一生见，非诸莫那婆见，非诸作者见，非诸受者见，所能听闻。凡是具足众生见、我见、人见、受者见，四相具足，四想具足，他的相、他的想不能放下。你说没想，你说无相，他不能接受。这就是信解下列的人，他不接受，即使是他有缘分听到，听而不闻，闻而不信啊。凡是有这些知见的人，他听闻不到这个经典，听闻不到，其中包含听到以后不能信受，也算是没有听到。此等若能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即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义，无有是处。你指望一个不信不解乃至于诽谤大乘经的人受持读诵护持乃至于为人演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在世间修行这个法门，护持这个法门，我们自己要有智慧，遇到不信不解，遇到起烦恼生诽谤的众生，我们千万要忍。忍什么呢？不要讲，他不能接受就不要再讲，更不能跟他理论，跟他争执，以免对方发生嗔心，进一步的对大乘经起诽谤，这样你会把对方害了。你有心度他，这个心是好的，但是要有方便，要慢慢来，不能急于求成。度人的方便很多，大乘经我们可以通过播放经文的这种方式，他听不懂，听不懂他不知道是什么，他不会起诽谤，但是他会有一种感受，他会感觉身心清安，让他在这种直觉和感受上体悟大乘佛法的不可思议，慢慢引导，然后导他入信解这个状态，而不是要直接要求他信，不能按牛头吃草啊，一切随缘。我们给众生带来的只能是利益而不是危害，这个原则我们自己在现实生活工作环境里要自己把握。复次善现，若地方所闻此经典，此地方所当为世间诸天及人阿素罗等之所供养，礼敬佑饶如佛灵庙。 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要抓住，凡是能够闻到此经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佛的塔庙。这里我们要注意了，闻此经典，闻就是听到啊。那么我们设一个播放大波尔经的一个点儿，我们用一套音响，一个 MP4 或 MP3， 在那里24小时播放大波尔经的录音，那么你这个地方就是佛的灵庙。这个地方世间天人以及人间的人，阿修罗等一切鬼神都会供养这个地方，都会礼敬这个地方，都会诱扰这个地方。我们自己读不了，我们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读诵，我们可以播放录音啊，这样我们就能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了，这个福报也是不可思议的。其次，复次善现，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于此经典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即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义。若遭轻毁，即遭轻毁。这是个现象，而且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受持过《金刚经》的人，读诵《金刚经》，护持《金刚经》，都大概有过这样的经历。经常会无缘无故，在你不知不觉的场合里，无端的受人轻毁，遭到人的轻视，甚至别人的指责毁谤。我们在生活和工作当中会遇到这个情况，你天天在家里听大波尔经，你研究金刚经，听金刚经的讲解，你思维金刚经的经义，在这段时间，在这个时期里，可能会发生无端无故的被人轻毁、被人轻贱的这种事情。这是什么原因？所以这和善现，是诸有情宿生所造诸不敬业，应感恶趣，以宪法中遭轻毁故，宿生所造诸不敬业皆悉消尽，当得无上正等菩提。为什么会被人轻贱呢？那是因为我们过去世造了恶业，造了不敬业，杀盗淫妄等等恶业，这些恶业呢会感召地狱畜生恶鬼三恶道的果报。如果这些恶业我们不把它及时的清除掉，我们下一辈子很有可能就去三恶道了。由于你受持大波尔经、受持大乘经的缘故，偶然不经意间遭人轻毁，遇到这种事情，以宪法中遭轻毁故， 宪法就是现实生活和工作中突遭清毁，突然遭遇到这种事情，那么过去世所造的这些不敬业就会因为这个因缘而消失殆尽。从这个方面看，这是件好事情。恶业消尽，当得无上正等菩提，你就会明心见性，你会因为这个因缘恶业消尽，走上成就无上菩提的道路。这个遭人轻毁，及遭轻毁有很多形式，包括生病，无缘无故，包括受到损失，财物受损，包括职位被降，或者遭人抛弃，或者是被朋友离弃，被家人家亲眷属指责等等很多形式。遇到这些情况，你千万不要怕，千万不要计较。首先说，这些情况的发生消了自己的恶业，让自己暂时受点委屈，受点轻毁，免遭来生来世的三恶道苦报，这是件大好事情。这是其一。其二，很多事情往往这个轻毁过去之后，一切都会回归到原来的状态，该你得的一定能得到。这个事情很多受持大乘经的人都有这方面的经验。这里有一点，我们通过这段经文过去世造了不敬业，应感恩恶趣，可是为什么过去世造了恶业，我们今天来到人道了呢？这是个什么信息呢？这就是说，虽然过去生造过恶业，我们依然到人道来投胎了，说明造了恶业不一定立刻去三恶道。这是什么原因？我们一定要知道，过去是我们都是学佛的人，我们学佛不是一生一世，我们造的善业肯定是多于恶业，我们善的习气和业习种子起引导作用，尽管在修行的道路上造了恶业，但是我们的善业是主流，所以我们在过去世虽然造了恶业，我们依然依这个主流来到了人间。我们要想下一辈子不堕三恶道，我们必须要接着上一世的修行，继续断恶修善，继续护持大乘，受持大乘，这样我们才能有把握不堕三恶道。所以大家学佛了一定要有信心，对自己造的恶业不必耿耿于怀，一定要放下， 以正确的方法方式来消灭这个恶业，如理如法的铲除自己的业障，消除自己的恶习种子。那么其他五个版本关于这一段是怎么说的呢？罗氏版，须菩提，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则为是塔，皆应恭敬坐礼围绕，以诸花香而散其处。大般若经所在之处就是佛塔所在之处。玄奘版是得闻此经之处，那就需要有声音，有法音，那么有法音就要有人讲解，有人读诵，才能称得起是得闻此经。而罗氏版这呢，只要有此经，有此经那就是有文字，不一定有声音，不一定有人要读诵或者录音。所以罗氏版这个条件比较宽松，他这个翻译对不对呢？正确的，因为大般若经里有这样的开示，把大般若经的经典作为佛像设台供养，恭敬礼拜，会得到无比殊胜的功德利益。所以在在处处若有此经，此处则为是塔，所以这样说是正确的。佛赐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轻贱，世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受持金刚经，受持一切大般若经，受持一切般若波罗蜜多经，都有可能遭遇被人轻贱的这种事情发生。凡是遇到这个事儿，一定要忏悔，一定不要怨天尤人，再增新业，更不能错算了因果，把一切业障和不好的境界呢，归咎到学佛上来。很多人有这种想法，尤其是初学佛的，我不学佛还没这些事儿，这一学佛什么乱子都来了，以为导致这些不善境界的现前，业障的现前是由于学佛所致，这是一个错误的理念，这个理念一定要放弃。正是因为我们学佛，我们在学佛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业障，这些业障通通是重罪轻报的业障，我们本该受的业报是很大很大的。正因为我们学佛，让我们得到了重罪轻报的机会，所以我们在业障面前不但不能怨天尤人，我们应该起感恩心，感恩佛菩萨，感恩大乘佛经， 给我们带来的利益。我们受的业报只占本应该受的极少的一部分，这一点一定要认识清楚。这些不善的境界和业障，统统是因为我们过去世所造的恶业所致。正因为我们学佛了，我们现在所现的这点业障是一个很小的业障，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不要错算了因果。一定不要怨天尤人，再增新业。首先你要知道，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首先要肯定自己过去是一定造过恶业，而且恶业还不轻。如果你受持读诵此经，没有遇到被人轻贱的情况，这说明自己前世所造的业善业很多，恶业轻微，所以这是一种征兆，是一种验证，自己造没造过恶业。读一读大般若经，看看自己会不会遇到被人轻贱的情况。当然有人闭关读的时候会不会遭人轻贱呢？因缘聚会照样遭人轻贱。这一点大家不要惧怕，受得现前一点轻毁不算什么，免除长劫的三恶道苦，这是件多么幸运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刘志版须菩提，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则为是塔，皆应恭敬坐礼围绕，以诸花香而散其处。这一段呢跟罗氏版一样。复次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为人轻贱，可以过世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刘支版这段经文跟罗氏版完全相同，请看真谛版。复次须菩提，随所在处显说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皆应供养坐礼佑绕，当知此处与世间中即成支提，支提就是庙，就是佛塔。真谛版随所在处显说此经，显说那就是显发如来真实意为人广说，那就是讲经说法。凡是弘扬讲解大般若波罗蜜多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就是佛塔所在之地。真谛法师这个翻译要比罗氏流支法师的翻译条件要高了。随所在处显说此经，那不是说有这部经就可以，而一定要有人显说显发开示此经，开示如来真实意，这样才会成为大庙。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 教他修行，正说如是等经。这是受持读诵，教他修行，正说此经。自己受持了，还能正说，还能教人修行。应该说，在这个弘扬大乘、护持大乘的过程中，自己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尽管如此，此人现身受清见等，现身就是当下这辈子这个身受到清见了。若过去世中所造恶业，应感身后恶道果报，已于现身受清苦故，先是罪业及苦果报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自己在过去世造了恶业，应感后生受三恶道苦报，由于现身受持大般若遭人轻毁受轻苦故，那么先是这个罪业呢，以及来生来世的苦果报就被消灭了，则为消灭，不但灭了，而且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极多版虽然复次时善时此地分中广说供养此经，彼地分当有事天人阿修罗坐礼诱扰，即彼地分当有之地，彼地分当有若彼善时，若善家子，若善家女，当受当持当读当诵如是此色类经，为他等级分别广说。彼当有清见，当即清见，彼何所因？彼众生前生所有不善业作矣，现所有如是清见法中转堕恶趣当尽，当得佛菩提。极多这个版本呢，他说凡是有供养此经或者广说此经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有世间的天人阿修罗坐礼诱扰，这个地方就是之地，就是佛的塔庙，这个地方当有一切人坐礼供养，当有众生坐礼供养。这个说法是供养此经跟罗氏版的在在处处若有此经，广说此经呢就是随所在处显说此经，他两个方面都提到了。那么在 善男子善女人受持如是色类经典的时候，这色类经典就是书本书籍，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包括贝叶经啊等等一切有文字载体的这种经典，只要受持这类经典，受持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遭到人的轻毁轻贱，遭到极其轻贱，被人辱骂，被人抛弃，受人孤立等等所有被轻贱的事情。什么原因？自己前世造了不善业，这些不善业会感召来世堕三恶道，由于现世受了这个轻贱，那么前世的这个恶因和来世的这个恶报就消除了，完全消除了，不但消除了，还会走向成佛之路，当得佛菩提。这一点极多版翻译的也直接明了，意境版妙声所在之处若有此经，当知此处则是至底。他这个翻译跟罗氏留之一样，所在之处也就是在在处处，若有此经，只要有此经，不管是经典还是你正在说这个经典讲解这个经典，统统都算，这个地方就是塔庙，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所应恭敬坐礼围绕，以诸香花供养其处。那么以诸香花供养其处在极多版里呢就没有直接说出来，只是说这个地方一定有坐礼佑绕恭敬供养的天人世间人阿修罗这类众生。妙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典受持读诵演说之时，或为人轻辱，受持读诵包括为人演说为人讲解，这个时候遭人轻辱，何以故？妙声，当知世人于前世中造诸恶业，应堕恶道，由于现在得遭轻辱，此为善事，能尽恶业，速至菩提故。受持大般若经乃至于护持大般若经流通大般若经，中间遭到人的轻辱轻慢侮辱，这是好事情，一定要善待这个境界，不要起嗔，不要起怨恨，这样呢自己过去世所造的恶业和未来世的恶报就此就了了，而且能够速至菩提，很快就能悟佛性成佛道。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护法居士， 把得到的大乘佛经的录音光盘想结缘出去，送给一切有缘的个人或者是佛教道场、寺院或者是佛教团体。有的人呢，他送不出去，人家不接受，所以回来大生烦恼。实际上根本没必要。为什么？送出去了，你功德无量，你自利利人；送不出去，就是被人轻贱，当场被人轻贱，当场被人轻贱，当场消业障，这一点一定要清楚。所以大乘佛经法宝录音拿在你手里，这是消除你业障的锐器。送出去了很好，功德无量；送不出去，被人轻贱一次，消一次业障，继续往外送；拒绝一次，消一次业障；再拒绝一次，再消一次业障，何乐而不为啊？都是好事情，送出去是好事情，送不出去更是好事情，消自己的业障，借这个因缘，借这个现世受人轻贱的因缘，当场就消业障，应该生欢喜心，不要生烦恼。我们学大乘的要会利用大乘佛经和一切净缘来增加我们的福报，消除我们的业障。所以尽管送大乘佛经的录音，你尽管往外送，送出去欢喜，被拒收欢喜，都是好事。下面玄奘版经文：何以故？善现，我亦过去与无数劫复过无数，与燃灯如来应证等觉，先复过去曾值84俱之诺由他百千诸佛，我皆成事，既成事已，皆无违犯。善现，我与如是诸佛世尊皆得成事，既成事已，皆无违犯。世尊在这里说这段话，什么目的呢？这是世尊第五次为我们说受持大般若波罗蜜多的功德和利益，第五次做比喻，做功德较量。世尊修行无量无数劫，与燃灯佛之前无数无量劫，直遇84俱之无量百千诸佛，他直遇这么多的佛，而且皆得成事，即成事已，皆无违犯。这么多的佛陀对他的教诲，他都完全依教奉行，没有违犯。他供养了这么多的佛， 城市这么多的佛，无为无犯，这个功德和利益有多大？非常之大。若诸有情，后时后分，后五百岁，正法将灭时，分转时，于此经典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即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义。闪现，我先佛具，于此佛具，百分计之所不能及。如是千分，若百千分，若具之百千分，若具之诺由他百千分，若数分，若计分，若算分，若欲分，若乌波尼沙坛分，亦不能及。这就是说，在末法这个时期，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有人能够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大般若波罗蜜多，并能广为人说，教人如理作义，所得的福报是世尊在燃灯佛以前诚实供养84具之诺由他百千诸佛所修得的功德所不能及，不能及到什么程度？世尊供养了那么多的佛所得的功德和福报，不如在这个时候受持护持大般若经，这个功德福报大。大到什么程度？百倍千倍。大到乃至于你无法想象的程度。供养那么多佛的福报和功德，依然没办法跟受持般若波罗蜜多的功德和福报相比拟。这是世尊这一会第五次做功德较量，受持般若波罗蜜多的功德，护持般若波罗蜜多的功德，弘扬般若波罗蜜多的功德。经文到这里，这是第五次给我们做功德较量。为什么佛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这个功德和利益呢？我们现在是因地修行，我们需要福报，我们还做不到完全空，所以我们需要福报，所以世尊就告诉我们，修什么法也不如修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法门所得的功德和福报大。一次一次地给我们讲解，所以我们不能不重视了，我们不能不听佛陀的亲自开示。佛是如语者，实语者，不诓语者，世尊绝对不会诓惑我们，让我们坐在那儿一念不生，让我们即如，绝不是让我们做傻瓜，绝对会给我们带来巨大不可思议不可称量的功德和利益，你信还是不信，这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善根。经文玄奘善现，我若据说当与儿时是善男子或善女人所生佛具， 乃至是善男子是善女人所设福具，若诸有情则便迷闷心惑狂乱。是故善现，如来宣说如是法门，不可思议，不可称量，应当希冀不可思议所感亦熟。世尊接着说，如果我能把受持般若波罗蜜多法门的这个善男子或善女人，他所生的福报，他所摄持的福报究竟有多大，我要如实说出来，有的众生听了之后心变迷闷。为什么迷闷？算不出来，不可想象，不是他能想象的。心惑，心生疑惑，真的假的？这个大家可以做实验。你说受持一句四句偈，比方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能受持这句四句偈，你将来的福报无量无边，比你在世间开一千万个国际跨国公司那个福报要大几千万倍，几亿万倍。你做这样的比喻，你看对方能不能相信，对方会不会迷闷，对方会不会心生疑惑，对方会不会狂乱，说你一定是疯了。如来宣说的这个法门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法门里要求得这个不可思议的果报。这是佛对我们的希望，给我们做的开示，应当希冀，就是希望这个不可思议的所感艺术，所感艺术就是所感召的果报，受持般若波罗蜜多所感召的果报，我们应当希求。关于这段经文，我们看罗什版。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我若据说者，或有人闻，心则狂乱，狐疑不信。须菩提，当知是经亦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总而言之，受持读诵般若波罗蜜多的功德没办法说，说出来之后一般的人听了心就狂乱不信。怎么体会这个狂乱，如何体会这个狐疑不信，我们可以做个实验。比方说你给一个买彩票的人说你中奖了，你信不信？第一他说不可能，这个时候他的心马上就会心跳加速，然后说你真不信，你知道你中多少吗？这时候的心会继续加速。当你告诉他你中了7000万，他会当场无语，血压升高。你再告诉他你中了1.5亿，有的人可能当场晕倒。这就是狂乱狐疑，他不相信自己得了这么大的奖。佛说的这个福报可比买彩票 种得的福报，那就大到我们任何人不能想象的程度。听不懂就是迷闷，算不出来也是迷闷，稍微有所理解，心就发狂，心跳加速。刘直版，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后世末世有受持读诵修行此经所得功德，若我据说者或有人闻，心则狂乱疑惑不信。须菩提，当知是法门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受持读诵修行此经，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所得的功德不可思议，不可言说，非是做比喻能够说清楚的。大家想想这个功德到底有多大。真谛版，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后末世受持读诵如此等经所得功德，我若据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谛听一持而所弗具，或心迷乱，即于癫狂。真谛法师呢，他换了说法，世尊要给我们说，受持读诵此经的功德，大家要知道功德、福德、福报，什么是功德？我们受持般若波罗蜜多是功，将来得到无法计量的福报是德。功德、福报、福德这三个词指的是同一个东西，都是有造作，有因有果。我们不要把福德、功德给分开，功是造作，德是造作所得的结果，我们要这样理解功德。所得功德，我若据说，善男子、善女人谛听一持，随着佛举的例子，随佛所说，随佛一持，这个佛句听得越明白，心就越癫狂。听不明白了，算不出来了，跟不上佛的脚步了，佛举的例子我们根本没办法契入佛说的那个状态，所以心就迷乱。复次，须菩提，如是经典不可思议，若人修行即得果报亦不可思议。所以般若波罗蜜多是智慧，回归自性是智慧之行，所以慧能修福报，智慧和福报不是两码事。有福报可以修智慧，可以生智慧，生智慧修智慧可以得福报。所以有一些说法，修福不修慧，修慧不修福，这个说法我们要依经典去理解，不能人云亦云。有福报可以把福报转化成修行的道场，因为修道而可以感召巨大的福报，为自己未来世的修行 带来便利。所以福慧互为因果，不要把福和慧截然分成两个东西。极多版善时，若复我说彼等善家子善家女，此所有福聚，彼善家子善家女，若彼中十种当取福聚，慎众生道狂道心乱。虽然复次时善时，如来说法本不可思不可称，应观察彼如是果报不可思。这段经文意思也很清楚，佛要说这个善家子善家女的福报福聚与受持般若波罗蜜多当中的所摄持的福聚获取的福聚，众生听到就会发狂，就会心乱。所以佛说的这个法门不可思议，他感召的这个果报也不可思议，我们要做如理的观察。意境版妙生，我若据说受持读诵此经功德，或有人闻心则狂乱疑惑不信。妙生，当知是经不可思议，其受持者应当希望不可思议所生福聚。这是义净法师翻译。受持此经一定要记住，此经是大般若经，这是大般若经里面的其中一卷经文，一会经文。此经一定是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或者说乾隆大藏经里面一切般若波罗蜜多经都是此经。只要涉及到般若波罗蜜多经的，涉及到第一义谛的经典，通通是此经。此经或有人闻心则狂乱，受持此经的功德或有人闻心则狂乱，狐疑不信。这说明这个功德之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范围。其受持者，佛在这里鼓励我们，其受持者受持大乘般若波罗蜜多的人，应当希望希求这个不可思议的福聚福德功德。玄奘版，儿时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诸有发趣菩萨成者应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设伏其心。当须菩提第五次听到佛说受持般若波罗蜜多的功德如此之大，情不自禁的第二次向世尊发问，诸有发趣菩萨成者应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设伏其心。有一点大家一定要看清楚，须菩提 在经文的开始提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段经文跟这次第二次的发问所说的话是不是前后完全一致？我们做一个比对。经文开始，诸有发趣菩萨乘者，应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摄菩提心？这里，诸有发趣菩萨乘者，应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摄菩提心？前后经文一字不差，完全一致。佛告善贤，诸有发趣菩萨乘者，应当发起如是之心，要发如心。这个如是之心不要跟后面我当接令一切有情等等等发生联系。发生什么联系？我当升起这样的心。什么心？我度一切有情入涅槃，没有一众生得度，不是这个意思。我要发起如是之心，我要发起如如不动的心，我要发无上菩提心。要想成佛，一定要明心见性，是这个意思。后面是为了让你降服其心而说的一个理由。为什么？怎么样降服其心？众生为什么要降服其心？我们天天打妄想，为的是谁？为什么打妄想？就是为一切众生打妄想。我们认为一切众生都是真实的存在，所以我们的妄想不止。佛为了降服我们的这个妄想，所以告诉我们一个真相：我当接令一切有情与无余一妙涅槃界而般涅槃，虽度如是一切有情令灭度矣，而无有情得灭度者，一切众生空无所有，无所有不可得，毕竟空。这是告诉我们一个现象，一切有为法，空无所有，不存在，所以你没必要打妄想，没有必要起心动念。何以故？善贤，若诸菩萨摩诃萨有情想转，不应说明菩萨摩诃萨。菩萨要离一切想，你有众生想，有情想，你就不叫菩萨。所以者何？若诸菩萨不应说言有有情想，如是命者想，是夫想，不特切罗想，一生想，摩那婆想，作者想，受者想，当知一耳。何以故？善现，物有少法名为发趣菩萨乘者。什么人才能称菩萨呢？没有任何想的人，保持无想的人是菩萨。怎么样才能发趣菩萨乘呢？不立一法，无有少法。这就是再少的法，再小的法也没有，一丝不立，这叫发趣菩萨乘者。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要把六个版本须菩提的两次提问进行比对。我们先看到了玄奘版的两次提问前后完全一致，下面看罗什版。儿时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我们看看第一次发问的经文。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第一次发问和这一次发问经文完全一致，都是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这里我们要注意的一点，世间流通的罗氏版金刚经，有的是第一次发问是云何应住，而第二次发问就改成了应云何住。是谁改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有这个版本。因为第一次发问是云何应住，第二次发问应云何住，由于这个改动给后人带来了很大的困惑，尤其是给那些着文字相的人带来了极大困惑。因为这个不经意的改动，不知道谁的改动，产生了很多的解释。这里我们要提醒的，龙藏的罗氏版金刚经两次提问经文完全一致，第一次问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第二次依然是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那么云何应住跟应云何住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事实上，即使是有人更改了这个第二次发问的文字，倒了顺序，意思应该是完全一致的。云何应住跟应云何住，就是一碗豆腐，豆腐一碗，意思没有什么两样。这跟灭四相、灭四见都没有关系，这个从理上不是这种逻辑关系，所以大家要善思维。我们学习大乘经，一定要参考认真的校对原经文，要参考乾隆大藏经的原经文，在最大的限度上减少我们的困惑，尤其是在文字上带来的困惑。罗氏版两次须菩提的发问经文是一致的，这点要特别注意。玄奘版两次的发问也是一致的，但是玄奘版是应云何住，第一次问应云何住，第二次问还是应云何住。罗氏版是云何应住，第一次、第二次云何应住。完全一致。佛告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当生如是心。当生如是心，一定要停顿下来，要生如心。 为什么要生如心呢？如心就没有妄想心。为什么不生妄想心呢？因为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A 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则非菩萨。所以者何？须菩提，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这就为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做了一个前期的铺垫。我们再看留置版。儿时须菩提白佛言：师尊，云何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降伏其心？这是第二次发问。我们再看第一次发问。师尊，云何菩萨大乘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降伏其心？这是他的第一次发问。云何修行？云何降伏其心？一样。应云何住？第二次发问的经文少了个应，应该是漏掉了，应云何住？第一次发问有应云何住，第二次发问是云何住。第一次发问是菩萨大乘中，第二次发问云何菩萨没有大乘中？这是留置版两次发问的比对。佛告须菩提，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当生如是心。这句话跟前面的一样，我应灭度一切众生，令入无余涅槃界，如是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一众生实灭度者。可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众生相、人相、寿者相，则非菩萨。可以故，须菩提，实无有法名为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依法不立是菩萨行，无想无相是菩萨行。这个前后都是一样。再看真谛版。儿时须菩提白佛言：师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行菩萨乘，云何应住？云何修行？云何发起菩萨心？请看第一次发问。师尊，若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行菩萨乘，云何应住？云何修行？云何发起菩萨心？真谛法师这个版前后两次的发问文字完全一致，顺序没有任何改变。佛告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当生如是心。当明心见性。下面，我应安置一切众生，令入无余涅槃，如是般涅槃无量众生已，无一众生被涅槃者。可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众生相，则不应说明为菩萨。可以故，须菩提，实无有法 名为能行菩萨上乘。那么真谛法师他的翻译文字演说上有所变化，无有法能行菩萨上乘，依法不立，不生想象，这是菩萨上乘法。真谛法师两次的发问也是完全一致。云何应住？云何修行？云何发菩萨心？没有变化。再看极多版，儿时命者善时，世尊便如是言：世尊，发行菩萨乘，应云何住？应云何修行？云何降伏心？应云何降伏心？这里他漏了一个应字。那第一次发问，世尊，彼发行菩萨乘，应云何住？应云何修行？应云何降伏其心？那么前后两次的发问，文字基本上完全一致，语序没有颠倒，除了第三句应云何降伏其心，他这儿云何降伏其心缺了一个应字，这个字大概是漏掉了。世尊言：善时，此发行菩萨乘，应生发如是心。生如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受无余涅槃界。如是一切众生灭度，无有一众生有灭度。彼何所言？善时，若菩萨众生相转，不应说彼名菩萨摩诃萨，乃至人相转，不应说彼名菩萨摩诃萨。彼何所由？善时，无有一法名发行菩萨乘。意境版，复次，妙声白佛言：世尊，若有发去菩萨乘者，应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摄伏其心？请看第一次发问：世尊，若有发去菩萨乘者，云何应住？云何修行？云何摄伏其心？这里第一次发问是云何应住，第二次发问应云何住。六个版本只有意境法师这个版本前后在云何住这里语序发生了变化，尽管发生了变化，当值一碗豆腐，豆腐一碗，意思是一样的。应云何住跟云何应住意思完全相同，我们不能在一碗豆腐，豆腐一碗里面对豆腐的质地产生无意的怀疑推测。佛告妙声：若有发去菩萨乘者，当生如是心。生如心，下面我当度脱一切众生，悉皆令入无余涅槃，虽有如是无量众生正于圆寂，而无有一众生正圆寂者。何以故？妙声：若菩萨有众生想者，则不名菩萨， 随者何？要生，使无有法可名发趣菩萨成者。菩萨，没有法可修，没有想可想，没有相可想，没有念可念，这是无上菩萨成。